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我是 Hanzo 的三女，本次电话会议将由我担任主持。首先，本次电话我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 Gnet 全时电话会议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那在策划本次活动前期呢，通过与各位同行的沟通，我们了解到处于不同时期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有着各自不同的困惑。但对于财务共享中心的管理者来说，人员管理带来的挑战呢始终是存在的，特别是对于成熟稳定期的财务共享中心来说，我们管理者在对人员留用以及人员激励等方面会遇到不同的困惑。那所以我们今天的会议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多年从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领域工作的几位资深的管理者。那他们将从财务共享中心人员管理的选育用留这四个方面呢着手分享他们各自的一个管理经验，相信大家给大家的工作呢会带去新的启发。那我们本次电话会议呢会将持续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好的，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会议的嘉宾。那本次会议呢总共会有4位企业嘉宾以及一位来自中介机构的观察员。那他们分别是菲斯卡尔的 Jennifer 苗、中国电信的林志刚以及中国开立的威廉王、必克中国的米歇尔神以及安永的 David 总。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分享嘉宾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第一位是来自 Fiscal 半导体有限公司的 Jennifer 苗。那他在财务共享中心呢会拥有20几年的工作经验，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财务工作者。那 Jennifer， 首先由您先做一个自己的介绍以及所在财务共享中心的一个简单介绍，谢谢。
好，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中文名字是苗静，我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Fiscal 半导体呢原来是 Motorola 的半导体事业部，后来我们在2004年整个拆分出来，成立了 Fiscal 半导体全球的这个有限公司。我是一直在这家的财务部工作，然后我们的共享中心呢是始建于2000年，当时第一个 function 是 Cost Accounting。那后来在2002-2003年呢逐渐先接过来 Asia 的Accounts Payable Asset Intercompany Consolidation， 慢慢到2007-2008年呢我们就接了全球的财务服务的所有的 job。 那现在这个财务中心呢我们一共大概有70个人，function 呢基本是有就是说 Cost Accounting Consolidation AP CMS 就是 Capital和 travel expense 的报销，还有 intercompany， 此外还有 AR， 但是 AR 呢是只是 for Asia 的，其他的各个 function 都是做 global 的，大概就是这些吧。
那好的，谢谢 Jennifer。那下面有请我们的林志刚林总。那林总也是2008年就进入财务服务中心领域，在财务共享中心管理工作上面也是有相当丰富的一个经验。那林总，您现在可以做一个自我的介绍以及财务共享中心的介绍，谢谢。
好的，各位同行、观察员等好，下午好。非常感谢 F Council 提供这个机会与大家共话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人员管理的一些话题。我来自中国电信四川公司，我们的这个共享中心呢比较年轻，成立于2008年底，目前拥有员工约110人，为24家下属单位，大约有2.6万名员工提供集中会计服务。我们的办公场地呢是位于这个成都，就四川成都的高新区中国的西部信息中心，那么也非常欢迎各位同行有机会来到四川，来到成都的时候，到我们中心来做交流指导。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林总。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威廉王。
哎，大家好，我是威廉王，然后来自这个开立空调中国有限公司。那么我们这个公司呢，它的财务共享中心成立于2006年，到现在为止已经运作了5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运作过程之中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范围，工作的这个范围啊，从最初的 AIAP 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包括了所有的会计的这个会计的各个部分的工作，再加上一些财务分析和它的这个收购兼并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整个这个财务共享中心一共 cover 了就是说10个不同的单位。那么 大约有14个不同的这个业务类型，那么它的账簿差不多有30多个这个我们的这个财务账簿，那么基本上人员大概是在50多个人，目前还是在这个扩展之中。也很荣幸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就是说我们财务共享中心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完了。
那好的，谢谢威廉。那下面是我们的 Michelle Speaker 亚太服务亚太区服务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主要创建人之一，那欢迎我们的 Michelle。
Hello， 各位同行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沈。我现在的公司是 SPX China Holding。我现在所在的 Share Service Center 呢是SPX Asia Pacific 的 Share Service Center。我们这个 Center 呢成立于2008年的上半年，所以到现在的话已经有3.5年的时间。那我是跟这个 Center 一起成长起来的。我们现在服务的国家和地区的话，差不多有9个。然后我们的 Legal Entity 的话是20多家。Reporting entity 有30多家，人员上来说的话是应该是一个中小规模的一个 center， 有60个人左右。那我们从成立到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的 scope 呢，基本上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 take 了所有的 scope， 包括是procure to pay 就是 AP 部分 ，order to cash AR 部分，还有 record to report GR 和 reporting。但是我们是就是一家一家 implement 进来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做上海部分的那个 entity， 然后接下来是China 其他地方的 entity， 最后就是overseas 的一些 entity。好，谢谢。
那好的，谢谢 Michelle。 那最后呢是我们的观察员总号 David。 那他之前呢在中兴通讯财务共享中心担任流程总监，并全程参与了其建立成长的过程。那 David 也是我们 F Council 的智囊团成员之一，多次担任我们 F Council 的嘉宾，与财务共享中心的同行进行分享交流。那在这里呢也表示非常感谢，今天呢是作为本次活动的一个观察员，与我们其他几位嘉宾进行互动，那使得话题呢更加深入。David， 您可能已经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但是这次活动呢还是有很多新同行参与到我们的会议中，那您是否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谢谢。
好的，主持人，那个首先也感谢大家能够这个今天在这个机会能够互相的交流。那我现在是在这个安永咨询，也是主要在从事这个财务共享服务方面的一些咨询项目。那么之前呢，我是在中兴通讯也是经历了它整个从发展到建立完善的整个过程。那现在呢，我目前正在北京，在为一家这个中型的保险公司建立他们的这个就是全集团的这个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那么我们预计在明年中的时候可能会建立一个200人规模的财务共享服务的队伍，也希望呢未来这个项目能成为大家这个学习和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平台。那这个今天呢也是希望就我们讨论的主题能和大家进行更深入的一些探讨，谢谢大家。
那好的，感谢各位嘉宾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我们会议的主题，财务共享中心人员的选育用流方面。那首先呢，我们会将利用1个多小时的时间，由各位嘉宾分享自己在人员管理上的一些方法以及经验啊。期间呢，我们的观察员以及其他的几位嘉宾可能会就演讲内容呢进行一个互动。那在同样的，在活动的最后，我们会安排15分钟左右的时间，让我们的嘉宾与其他参会的同行做一个互动。如果希望与我们嘉宾进行互动的同行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13，与 F Council 的史小姐进行联系，她会安排您与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那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13，与 F Council 的史小姐进行联系。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首先有请我们全球财务共享中心代表 Jennifer 苗来为我们做一个讲解。
好的，是这样，我现在大概就是说，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在人员的这个选择、培养和去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然后，我还是希望跟各位嘉宾讨论一下，因为我们现在遇到一些瓶颈的问题。 是这样，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比较根植于就是说校园招聘，就是还是比较 prefer 去直接从大学毕业生里面去招新员工。我们基本上每年呢都会去天津的两所大学去做招聘活动，一个是南开大学，一个是财经学院。因为在天津的话，就这两所大学它在财务和会计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它的人员的素质也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每年我们都会分别去这两家学校去做校园招聘的活动。那还有呢，有的时候会把学生请到就是公司来做参观，然后同时呢给他们一个公司的介绍，然后也在同时做面试和招聘的活动。然后每年的在暑假的期间呢，我们会进行这个会做就是 summer holiday 的这么一个intern program， 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如果学生有兴趣来打工，我们会提供这个 opportunity 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在公司里两个月，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候呢是在公司里实际体验一下真正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呢就是说到了大四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开展这个二校园的活动，就是会给一些学生一些机会来公司做实习生，这样看他们自己的课程的安排情况，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基本上一年到半年，主要是看他们自己。如果其中有好的，双方都满意的话，我们最后的时候会签合同，会留下他们。所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说，因为之前已经给到他们很多培训，他们也很了解这家公司的运作，所以到时候直接毕业的时候留下来的话就已经很好用。相对来讲，他们有的时候已经在这里面待了半年到一年，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正式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有一些经验的一个员工了。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一个招聘的一个路线，因为我们从也是试图从外面去做一些招聘，但是好像成功不是成功的例子不是很多。不是说我们从外面一点不招，基本上招的也都是也就是只是有一到两年工作经验，比还是比较 fresh 的。如果时间长的话，进来以后就是说不太好 match 到，就是整个的工作环境啊，包括工作的流程都不是很适应。那这个是我们一个选人的一个方式。那接下来呢，当我们的新员工进到公司以后，我们会有很多的培训。首先就是 on job 的 training， 就是在岗的培训。这个是他的一般他的supervisor， 就是他的主管跟他的有经验的同事会带着他们去做这些培训。那还有呢，我们会就是说每一个 function 都会在准备这个教室，就是 classroom 的这种培训。也就是说比如说 AP， 我们 AP 的人员会准备一个就是说我们 AP 的流程是怎么样子的，他需要注意的一些政策法规上面的东西。那么这个 training 是针对于所有 finance 员工的，并不仅仅是对于新员工。这个就是说你如果即使不做这一方面的这个工作，你也可以去了解这个方面工作它所需要注意的，它的整体流程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每年我们都会做这样子的一个training 的 project。 今年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做了20多个了，就是每一个 function 都会做这种 training classroom 的一到两个或两到三个。那还有呢就是说要把这些 training 的 material 全部 document 下来，而且我们要求他们要把这个就是 videotape 下来，就是要把它录下来，这样有的员工可以随时的去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去调出这个培训的资料，包括那就可以你随堂是讲课的，你可以同时在看的时候可以重新再听，这个对他们自己的学习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初级方面的 training。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对于人才的继续，如果 for experience 的员工的话，还有就是说对于 performance 很好的员工，我们会提供 job rotation 的机会。每一年我们都会给所有的员工做 job rotation 的计划。一般在一个 function 待到一两年的时候都有机会参与这个 job rotation。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说每年的 rotation 的这个百分比的话应该会保持到20到30%，甚至有的年度的话很高的时候基本上会4到50%，因为有的时候员工的 turnover 很高的时候的话可能是临时性的，我需要抽调员工去这个支援这个还比较紧要的部门。这是一个说我们内部的一个 job rotation 工作轮岗的这么一个机会。还有呢我们就是跨国的， 在亚洲境内，我们会跟马来西亚两个大工厂之间会有人员的这个轮岗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你可以去选择去马来西亚去做一年半两年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那还有更远的呢，就是说如果表现突出的而且是 high potential 的，我们是有去美国那边的机会，一到两年。此外美国总部也会有一个 age 的 program， 也就是说他每年会在全球范围内去抽选这个有 high potential 而且是工作三年以上performance 是非常好的突出的员工，来做一个三年一周期的这种培训计划。这个三年里面至少有一年是在海外，而且他上到的这个 position 的话是比较 key 的，就是他会每年轮一个 position， 三年里面至少要轮三个，这是一个也是比较一个就是说 fast tracking 的这么一个办法。所以说对于人员的留用的话，我们是有这些对于 job rotation 方面的一个方法。还有呢，此外就是说对于 high potential 和就是说 performance 很好的员工，我们会把他们抽调出来做一些 project， 做一些项目，因为每年我们都会有很多的项目，这样的话让这些员工他去主持这些项目的开发，包括去跟别的 team 去沟通，这样也是锻炼他，也是一方面我们会从旁边观察这个人是不是会有很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在此外当然就是说 promotion 到 supervisor 或 manager 这个 level， 但毕竟这个 level 的人数是有限的，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唯一的途径来给员工一个激励的一个途径。再有呢就是说我们的 team building 了，每年都有一到两次这个大的 team building。此外还有就是老板们过来的时候还会有整个全 team 的这个 team building 的活动。再有呢就是每年的时候这些 supervisor 或 key performer 的话会有机会参加整个亚太地区财务部门的这个聚会，也就其实就是说我们财务部门的时候亚太区会综合在一起做一个大的 team building 或者是 goal meeting， 就 set up goal 的时候这个一般有的时候会在马来西亚，有的时候在 China， 有时候在上海，这个都不定的。这个基本上是我们内部的一些给员工就是说创造的一些机会。再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turnover rate 呢一般会保持在 10% 到15% 左右吧。曾经08年是一个最高的年限，就是差不多 20% 了，但是现在这两年还好，就是10到15个。这些都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些优势方面的，对于作为培养员工的一个方面的一个优势。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遇到的一个瓶颈，就是说我们这个 center 因为已经建立了大概有10年了，所以现在已经处于是稳定期，不再是扩张的时期了。所以在于稳定期的话呢，至少是50%的这个 job 是一个这种很基础的工作，而且人员也相对稳定。那这个时候我们遇到的瓶颈的话，就是一个是招聘员工不好招，因为我们是一个全球中心，对英文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这一项的话就会砍掉很多面试的人，这个是在我们在招聘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因为你招进来他的英文不行，将来是会阻碍他的工作，也会阻碍他的升迁。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地域的问题了，因为天津离北京非常的近，现在动车高铁开通之后的话呢，这个距离就是更是可以忽略。所以我们曾经有一年我们的 turnover 我们走掉了15到16个员工的话，全部是去了北京，这是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所以总体来讲我们现在就是说招聘的过程中呢，就是走到了这个瓶颈。还有就是说我也是想从嘉宾们交换的，就是说在你们公司的话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员工们到了一定阶段，到了比如他在公司里已经做了5年以上，相对很稳定了，也到了一定的 position 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再怎么去 manage 这些人，尤其是有一些人的话他可能是说再往上发展的可能不是很高了，但是呢他在他现有的这个位置上面又做得很不错，可是这样的话他其实也是阻碍了很后面的新人往上升迁，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做一个这个 management。 好吧，这些大概就是我今天想要说的，谢谢。
好的，谢谢 Jennifer 的精彩讲解以及说他提出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几位嘉宾有没有一些看法 ？David 和几位嘉宾。
我这里我先作为观察员嘛，我也先做个发言了，这样带动一下大家。是这样子，刚才那个监理员，首先谢谢你讲了很多你们这边的这个人员的选用、人员发展，还有你的人员这个流动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应该说呢，这个其实从我的判断来说，总体来说，这个还算是管理的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共享服务中心。那如果人员流动率能在10到15%的话，应该说在整个行业中间也算是很不错的了。包括我们对于这个大学学生的这些前期的一些前置化的培训，以及他的这个就是长期的培养机制，都应该说比较完善。那其实刚才您提到有几个问题，一个是这个人员招聘困难，还有一个是这个地域的这个问题。
对，
我想呢，应该说这个问题本身对这个 Fiscar 来说，都是具有一定的这个特性的。其实你刚刚说人员招聘困难，这个本身不仅仅是一个英文的问题，跟我们的地域也是有关系，因为这个可选的院校。也是这个有限的，对
对，
那
天津现在就是竞争的公司也多，像伊乐他们也在建一个全球性的这个共享中心。
没错，
也是。
所以
这个我想问一下董浩，就是你们在作为观察员来讲，就是从你们角度，大概的这个共享中心一般的这个 turnover rate 会是多少？就是在一个 level 是比较健康的。
对，昨天呢，我跟我们一位这个在做 HR 的顾问，他自己在项目上做这个 HR 的部分啊，他给的一个数据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调查中间，差不多有30%左右的这么一个。
30%，那他这个中心有多少人呢？
他说的不是一个某一个中心，是一个比较，就是说
是一个平均的这样子。
对 ，general 的一个数据啊、那但是就我的了解呢，就是说国内的很多共享中心其实达不到这么高的一个流动率。甚至有的东西比10%到15%还要低，
是
那特别是跟地域是关联度是非常高的。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就是共享中心建立在一些比如说这个，当然可能还有一方面是跟我们的本身的薪酬待遇和它的这个人员发展机制也有关系，就是综合起来看的。那其实我觉得针对这个 FACE2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拓宽一下思路？那我们一定是在天津这么一个地点去做这么一件事吗？就是说
我们也现在其实我们招聘的时候不限于地域的，就是我们也但只是校园招聘，我们现在还是就是限于天津这两所学校，但是其他的比如说外地的学生来我们是很欢迎，但是关键在就是说我们很难留住外面的学生。
对，其实这个问题呢不仅仅在天津出现，我们上次这个了解到在这个苏州这个地域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当时这个强生在苏州建立了很大的一个这个财务共享中心，当时在招聘的时候，我们的同事是里面的这个负责招聘的这个就是项目的经理，那么他们也是反映到就是招聘非常的困难，因为在这个点上苏州竞争可能比天津更激烈。那么整个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是说现在共享中心它本身在选址上它也有一个趋势，是在从这个沿海地区和发达地区向这个内陆去转移。对，所以像这个我们看到的像武汉、四川，然后西安可能还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突出，就是他们的这个建共享中心的数量啊都在增加，反而呢他们并没有说遇到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个人员招聘的问题。这个可能是跟地域本身有关系，因为在这个沿海发达地区它的这个这个人才的一个竞争力本身就是说需要有靠性来支持啊，包括我们一些更好的机会来支撑，所以这可能是可以考虑是不是我们整个中心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选址的机会。
我们当时选址是因为就是在中国来讲的话，天津是最大的一个机构，因为它是天津有一个工厂在这边，所以它的就是跟着这个工厂去走，一个是包括一个其他的技术支持，包括 software 这些的，包括地址，包括 place 这个 office 都会有可能。所以说我们不太喜欢在外面再单租一个地方，因为毕竟离公司近一点的话还是更好的。就是这个确实也是一个，然后薪资待遇也是，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我的感觉是说我们给 entrance level 的话薪资待遇应该已经不低了，至少就是说我们在天津这个位置来比的话是相当高的了。但是呢我们是现在就是说原来是输于北京，现在又加上了就是输给四大和政府机构。
没错，所以这个对我们的人员招聘确实会有压力。包括我们现在的客户呢，现在他是在北京，他的选址的这个考虑就有两个地点，一个是在通州，一个是在这个四川。所 所以因为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机构可能本身比较有限，所以选择的空间会更小一点。
嗯，
就可能也是这个客观上导致的一些问题。
OK。
是。
那好的，谢谢 Jerry。那其他嘉宾是不是有什么建议给到 Jennifer 呢？那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那个国有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的一个代表林总。林总。
喂。
您可以。
张林。好，谢谢。好，那接下来我把我们那个共享中心人员管理方面的一些做法和体会跟各位嘉宾分享一下。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那个中心人员的一个特点。我们中心刚才说到是成立时间不长，到目前为止呢接近三年。我们的人员特点呢可能兼具同质化和多样化的这么一个特点。同质化呢表现在有四个多数，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员工多数都是年轻员工，整个中心的年龄平均是29岁，接近80%以上的年龄集中在35岁这个年龄段以下。这个年龄段呢也是处于择业取向影响因素比较多的一个阶段。第二呢是这个多数呢都是女性员工，我们的女性员工占到了这个将近80%，而且呢其中呢还有接近一半还处于未婚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呢可能也会面临这个就是一系列的这个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处理的好坏呢也可能会影响到中心近一个阶段的工作是否正常运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员呢多数是从事财务的基础工作，目前我们有一多半的员工从事会计的基础工作，那么另一小部分的这个从事这个资深分析和管理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呈现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金字塔的结构。第四呢就是我们多数员工有职业发展的诉求，因为我们那个员工跟刚才那个就是跟盖尔也是比较接近，我们也是采用了校园招聘这么一个主渠道，所以我们的员工学历呢是相对来讲呢就是本科以上的学历呢占到了80%以上，而且呢很多都是第一次就业或者是这个第一次比较正式的就业，那么他们呢表现出来一种比较强烈的这种职业发展的愿望和诉求，这是我们这个叫做同质化的这个方面的一些表现。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多样化的特点上，这个主要表现在我们的一个是人员的来源方面，因为我们这个国企的背景，我们中心成立以后呢这个人员的来源主要来自于我们公司的总部，然后有下属的各个分支单位，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运营商，就是有中国联通、中国卫通，以及刚才讲招聘的国内的多所大专院校的这种应届毕业生，还有海归，所以呢这个会带来我们人员的多种习惯、文化、价值取向上的一种融合和碰撞。那第二个呢是员工的这种就是专业背景和人民潜质上也具有这种差异化的特点，特别是在老中青这种三类员工在知识背景、专业素养、学习能力和服务意识等方面也呈现出一个比较大的一种个体差异性。那刚才就是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中心的人员特点。第二个方面呢我交流一下我们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一些做法。第一个呢我们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呢是首先搞清楚就是公司要什么。我们的做法呢是先确立了一个战略的目标和规划。3年前我们在这个成立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财务共享中心呢定位为我们公司财务人才培养和孵化的基地，并且呢致力于把它作为一个品牌来进行打造。那这是经过一个认真的思考定下来的一个战略，然后根据这个战略呢我们建立了一个3到5年的一个操作的这么一个规划。那么现在来看我们基本上大致在0年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大概用4年左右的时间能够把我们的人才结构优化到一个我们比较预期的这么一个目标。第二呢就是要解决一个员工想什么的问题。因为我们制定的这个战略目标规划呢更多的是从这个公司层面和管理层的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而从员工的这个角度去考虑呢，我们的做法呢是把战略规划和这个目标呢变成一个员工比较容易理解的以员工职业发展为核心的这么一套管理的机制。 我们理解呢是把这个人才，就是中心的人才建成一个分级分层金字塔式的这么一个结构。具体来讲呢，可以分成战略管理型、融合支撑型、基础核算型三类。这每一类里面呢，我们又把它设置了这个出入级、标准级、专家级和支撑级四个层次。同时在内部呢又提出建立四支核心的人才队伍，分别是这个职业化的管理人才、专业化的技能人才、梯队化的后备人才和多样化的综合人才。那这样就是前面这种种的这个种种的这个线条呢，就综合形成了一层员工职业发展的可视化的这么一个通道图。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员工非常容易可以看得清楚，然后也真正的是关心，就是员工真正所想所关心的东西，也是这个可视化的通道图可以给到他们的。那同时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才战略的这个实施呢，也可以借助这个东西进行一个落地。那第三就是我们做什么的问题，这个方面呢，我就简单举一些例子，然后介绍一下我们具体做法。在招聘这个环节，因为我们也是采用这种就是应该讲成立初期吧，我们是较大规模的采用这种毕业大学生的这种招聘，然后通过培训快速的上岗，然后再进行一个甄选，来逐步的培养这种模式。这模式呢有点类似于目前这个就是娱乐的这种海选的这种模式。然后后期呢，我们是比较有针对性的进行招聘，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这种缺岗缺位和中高端的人才进行一个直接的这种比较有目的性的这种招聘的环境，就招聘的环境。然后培训的环境呢，我们可能比较有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在这个业务处理的模式上，我们采用的业务处理模式是全业务全融合的模式，就是说我们的每个操作人员都是可以处理所有。
打扰一下林总。
哎哎哎，你好。
后面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声音比较大的一个背景音乐？
我们公司刚好
的。这个可能也是涉及到我们这个人员管理方面，刚好有一个这个背景插入进来，就是我们公司规定的广播操时段。非常抱歉，我们公司规定上午和下午各有一次员工这个就是活动身体、锻炼身体的这么一个活动时间，这个时间应该很快，它可能两三分钟就过去了。
好的。
大家是不是影响会比较大？
那麻烦您声音就是大一点，如果大家能可以听到，那同行可能也会。
哎，好的，谢谢。